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广播电台的艺术人生，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陈果。今晚我们想要探讨的主题是当代多数年轻人追崇的团体，那就是 K-pop。 作为00后，可以说是见证着 K-pop 一步一步的盛行起来。虽然我没有追过星，但是受到了身边朋友的熏陶，也多多少少接触了不少跟韩娱相关的内容。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开始非常热门的 Big Bang 和 XO 组合，到现在的 Seventeen 和 NCT 组合，这些组合都使我了解到韩国的娱乐产业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今天邀请了两位资深的追星专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K-pop。 欢迎陈英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英宇，现在就读于华盛顿大学 AMAS 专业，目前大三，很荣幸收到成果的邀请来参加我们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能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K-pop 相关的话题。
感谢陈英宇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着欢迎我们第二位嘉宾李慧杰。
大家好，我是李慧杰 Aurora， 我现在是在华大学习 CS 和经济的大三学生，非常高兴的来参加这一次电台节目，谢谢陈果的邀请。
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第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就是咱们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韩娱相关的文化？
我的话是小学5-6年级左右，就是有开始听韩国的一些女团的歌曲，比如说少女时代。
哦，少女时代，吉吉吉吉，贝
贝
贝
贝。
我也是从小学第一次听韩团相关的，我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团叫什么 Big Bang， 对吗？嗯，那李慧杰当时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团队？
有的，因为当时我就是总听班里的同学提起说行星饭行星饭，我当时一直以为是个餐厅，后来才知道是当时的 XO 的粉丝名。然后呢，当时就是开始了解这个团，就发现每一个人真的都好帅，哎，他们的歌也非常非常好听，所以 XO 应该算是我了解到的第一个韩团。
你当时追的这个团吗？开始追星了吗？
开始追了，虽然说一开始是在跟风追，因为就这样的话可以跟班里的女同学有更多的共同话题，然后还有当时的行星饭大战四叶草
TFBOYS 是吗？
但是就是确实都现在就是当时过了一段时间，就是真的喜欢，真的很喜欢这个团，然后还经常买他们的专辑啊之类的。
那你当时对 XO 是什么样的印象？你不会是四叶草吧？
我不是，我就是知道他们俩在大战。
哎，但是当时 Big Bang 和 XO 是有什么样的联系？我很好奇。
我感觉当时他们的粉丝应该还是比较和谐的，因为我当时粉 XO 的时候，我也还挺喜欢 Big Bang 的。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内娱和韩娱的相之间的 battle 吗？就是因为我可以看到 XO 和四叶草的年龄差距还挺大的。
我感觉应该算，因为我现在都不理解当时就是那个时代的 TFBOYS 是怎么跟 XO 放到一起比较。当然没有你这样的意思，现在的 TFBOYS 每一个人都非常强，就是当初那个时代真的感觉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打起来的。
有可能因为当时 TFBOYS 就是内娱没有多少个团体，然后他们算是一个，
对，有可能应该就是独一份的那种感觉。
他们差多少岁你们知道吗？
我其实不知道他们具体差多少岁，但是 XO 现在应该是差不多30岁左右。TFBOYS 呢？
00年左右吧。
那应该差了8岁吗？
差8岁，哦，应该差不多。因为我记得 TFBOYS 跟我们的年龄差不多。
啊，那应该确实差的还挺多的。
嗯。
但我觉得还是 K-pop 韩国这个偶像团体产业比内娱要成熟一点。
对的，对的，对的。
所以说你们觉得就是，就比如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到那种词条，就是说内娱没救了，这个你们觉得这句话中肯吗？
说实话吗？
说实话。
其实有点中肯吧，
中肯的，确实确实。
因为我感觉就在韩国，他们出道的话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然后高强度训练，然后可能是要跟同期的练习生竞争，就挺压力还挺大。但是感觉可能内娱的话，就可能没有那么看重你的实力，会更看重你的这个
脸。
对，
我感觉也不只是看重脸，因为其实很多出道的人也没有很帅啊，感觉。不具体说是谁了，但反正就是感觉出道也没有很帅。
那是因为他们 背后的家族比较强大吗？
嗯，
我感觉就有一种，就内娱的人大家都吃的太差了，
因为主要是内娱现在没有什么给这些团体的一些表演的舞台。
对的，没有表现的机会，然后感觉粉丝也很难看到他们的舞台什么的。
哦，所以说比较优秀的这种，类似练习生都会在韩国吗？就比如中国人，就比较优秀的中国练习生会在韩国继续。
我觉得如果说他真的很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更多应该会先选择去韩国的公司面试。
对，因为感觉国内的机会很少，就是哪怕你出道了，可能你能表现的机会不多。
哦，那说到这个，那你们能不能讨论，就是探讨一下，韩国比较强大的有哪几个艺术经纪公司？对的
，SM 嘛，最喜欢最多的团就是 SM。
我也是，
为啥呀？为啥喜欢这个公司？
首先是我就是比较喜欢几个团体都是 SM 的，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他们每次团体发的歌曲就是比较
戳中你，
对，
击中你。
他们的歌曲就是编曲，就是音乐的那个怎么说呢？
很有层次，
层次很丰富。
嗯、
对，确实。
他每次的
耐听啊、
嗯，
他们每次类型其实不太一样，是吧？
对，而且他每个团都有概念。
对的，对的，有概念。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歌真的很好听。
对，
我觉得 SM 特别会写歌。
那可以举一个相关的例子吗？团队的例子。
比如说我很喜欢的一个女子组合 aespa， 他们就是 SM 在2020年推出的一个，他们就纯新的一个概念，走的是 AI。
2020年
对
AI， 当时2020年咱们的 AI 应该不是很盛行、在那个时代。
就我没记错的话，他们相当于是四个成员，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对应的 AI 人物。然后这个 AI 人物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人们平时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上传自己的一些数据啊或者照片啊，然后通过这些数据他们会产生一个对应的 AI， 但是这个 AI 不是你，它是一个你理想中状态的你。
哇哦，好高级啊，思想好超前啊。
对哦，然后他们前面几首歌它都是概念，可能就是说在打一个叫黑曼巴的东西。一开始我还想说这个女团怎么战斗型女团，但其实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个黑曼巴就是对应的代码中的一些病毒。
哦，哇哦，当时应该还没有 ChatGPT 这种东西吧、OK， 那确实是一个很超前的一个想法。哦，那陈英语是因为概念对这个女团产生了比较强烈的
全新的概念，
引起你的注意，对这个非常喜欢。那李慧杰呢，对于这个女团是怎么引起你注意的？
我感觉就是感觉我长了一个阿斯帕尔，就他们每一首歌我一出来我就觉得很好听，就比如说之前刚出的 Whiplash、 Supernova 之类的，包括一些非主打 ICU， 总之就是 aespa 所有歌一出来我就觉得很好听。
哦，是这样的。
而且就是他们四个的音色都又好听又有辨识度。
我之前了解到 aespa 这个团体就是因为陈英语，因为他真的很痴迷于这个团队，包括我们去看了两次他们的演唱会都是和陈英语一起的。
那你就说你有没有入坑吗？
有，非常入坑啊，非常美啊，每一个人真的很有辨识度，
真的。
就有可能有些女团啊，就说一句可能会引战的话，有些女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有辨识度，没法一下子记住他们。但 aespa 确实不一样，我一下就记住了他们，
而且他们表现力都很强。
对， aespa 这个团体总共有四个人，我记得里面其中有一位是中国人，是吧？是咱大东北的骄傲，
对，
宁宁，我很喜欢她，长好漂亮啊，
唱歌真的好好听、啊、
像小猫。
我觉得这四个人让我选一个最喜欢的，我觉得我应该会选宁宁，实力很强。
嗯，
因为当然大家实力都很强，但我就是感觉宁宁比较击中我。那你们呢？
我团里最喜欢的是一个叫柳智敏的，他是团里的队长。首先我就是觉得队长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能够凝聚整个团队的一个能力，而且他还负责很多团体的行程啊什么，还要照顾好很多人的情绪。我之前看他们综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就性格什么都特别特别好，特别阳光，然后也特别负责任，再加上我非常吃他的这个颜，他就是很符合这个 AI 的这个概念核心啊，
确实
长得很 AI，
对，很有攻击力，
那
种感觉。
对，李慧杰呢？
我最喜欢的是 aespa 里面的 Winter， 她真的很漂亮，就是感觉她就是每一个妆造我都撑得 完全撑得起来，而他的声音也很甜，就是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Winter 的 Solo Spark， 真的好好听，像神女一样。
OK， 我们都是始于颜值，
对，
还是被他们的才华给
征服
了。对，对的，对的，对的。
对，
而且能够看到他们就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
嗯，
哦，而且宁宁确实瘦好多，
瘦好多，特别自律、啊
嗯。
对，感觉他们真的当男团女团的真的需要
不容易，
耗费很多心血、
嗯。而且他们不是最近在进行世界巡演嘛？
嗯，
就他们要各个国家就是
来回飞。
对，
对。
嗯，
我记得我们之前是在美国看了一场演出，是吧？
嗯、
对，
但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是演完当天就飞了。
对，飞走，然后第二天就立马要开始新的一个演出，
还有时差当时。
对，
嗯、
确实很辛苦。但确实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高强度的训练，你觉得会影响他们的状态吗？
我觉得会
有，肯定会影响的。
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七月份去新加坡看了一场，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他们刚刚开始第一轮的
巡
演，
嗯。
然后感觉他们当时的状态就比较。嗯，
有活力。
对，但是西雅图这一场就感觉明显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点憔悴。
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还，而且我觉得就那个新加坡场，我觉得他们的舞美也会比西雅图好很多，场馆的原因吧、
嗯、
但是看到他们四个就是尽量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给我们的时候，我觉得挺
很感动，很
感
动，
已经很完美了。
确实，那你觉得这样高强度的训练的话，嗯，就是粉丝，作为粉丝你们心疼吗？
会
心
疼，
会的，会的。
那所以说这个追星对你们的生活还是会有不小的影响吗？
嗯，对，但我感觉现在可能是更多的是比较积极的正向的一些影响。
嗯，
但可能在我比如说初中的时候，初一初二还是初三，就那个时候可能再加上自己有点青春期叛逆，
嗯，
然后可能影响怎么说呢，嗯，不是特别好。
嗯，
就我当时受到 K-pop 的这个影响还挺大的，我当时一度是想去当这个练习生，然后我家的话是在南方那边，然后、
嗯、
但是我有一次寒假就是自己偷偷跑到北京去参加公司的面试。
你妈妈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后来我跟她说了，
嗯，
但是因为就是感觉不是很切实际，然后后来就放弃了、
嗯、那你当时被录取了吗？被录取了。
嗯，但他就是说，就你要一直来训练、
嗯、
而且你之后训练的费用是要交的，要交钱、
嗯、一旦交钱可能就是，
对，
但我觉得陈宇是一个就是如果去韩国明洞转一圈会被星探夜看上。
确实他这个形象，包括他跳舞和唱歌的实力挺强，
完美，
挺强的，
唱跳俱佳， ACE
全能 ACE 啊。
没有没有，主要是我觉得在内娱吧，因为我去的是内娱的公司，就我觉得内娱可能以后、
嗯、提供不了什么舞台，
对，不太会有 idol 这样子的机会、
嗯、内娱现状也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你看之前内娱还办过一些选秀、
嗯、
但其实选秀最后出道的就没有什么舞台，然后大家都转型去做、
嗯、演员、
嗯、
哦，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我们高中的暑假吧，就是青春有你，
对，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对、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个团体叫 The Night， 我当时还
挺喜欢的。
对，
我
还追过这个综艺吧，然后感觉最后他们确实是没有什么舞台，
就是那种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一些各个台的
春晚
会邀请他们去跳舞、
哎、
但其他平时是没有什么舞台。
对，感觉像是那种文艺团，不像是那种团那个 idol 组合，是吧？
对
对，包括我就看现在就是那个当时觉得那个团里的孔雪儿特别漂亮，
嗯，确实
没想到她现在不仅演网剧还要演那个，就在内娱娱乐圈里开始就完全转型了。
嗯，
我记得最近，
那确实是，
对，最近热播那个折腰，他在里面还有角色，
很美啊，
但确实很美，就是感觉生活所迫，他只能去当演员、
嗯。
那我们再继续回到 SM 这个经纪公司，咱们前两天不是还是去一起去 LA 看了他们那个家族演唱会吗？
特别
震撼啊，特别好看，就是去了一次之后，发现自己就是见一个爱一个，出来一个爱一个，出来一个爱一个。
对，我也是，我之前是只喜欢 aespa， 我这次去 SM Town 也是为了 aespa 去，但是我看了他们所有团的表演之后，无论是男团女团、啊、还有一些比较可能就是这个已经快要退役的这个团体成员，但他们的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激动人心，
嗯，都很有实力，
对，而且就是很帅啊，那个舞台的那个台风真的是，
哦，他的运镜也很强，
对、
嗯、
我第一次见证到 它甚至比演唱会Wind的还好看。
对的，
对，我们之前去的 aespa 演唱会感觉没有Wind的一般，就为什么这场会Wind的运镜这么好呢？
是不是因为公司人来了，他们可能带了自己公司的这个运镜的人过来，
所以说之前演唱会可能是外包出来的，
对，可能是美国
自己来的是吗？我说真的Wind好烂。
嗯，
对， OK， 确实是这样的。哎，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 Super Junior 是吗？
嗯，
这个团
Super Junior，
他们应该人均快40了吧？
应该
快了，快了。
我记得当天有一个胖胖的一个男 idol 生日，他说是正好40岁生日。
嗯，对的。
他们这个团真的好有意思啊，讲
好，真感觉就是一个小品团，很有意思，他们
很活跃，
好有实力。
对，
40岁了还就是能唱能跳。
对，
哎，状态也没有垮，
状态很好，
对，状态很好。
还在卖自己的新专辑
啊？对啊，一直在说记得要来买我们的新专辑。
对，哇，感觉就是因为自己的热爱现在还非常有活力，就觉得非常感动啊。除了这几个，你们还有什么比较深刻的男团或者女团吗？
我比较深刻的是 NCT 127。
哎，到底这
台 NCT 127
进让你不满意了是吗？
不是，是因为我比较喜欢 NCT 127的风格。
OK，
帅帅的风格，
对，帅帅的，
好帅，真的很帅。
嗯，
对，他的整体的不只是颜值啊，就是整个台风就是那种，
真的很帅，
主要是台风很
帅，台风真的很帅。
嗯，
我当时还嘴，因为我之前是喜欢 NCT Dream，然后我就是没有怎么听过127的歌，我也没怎么听过 Vision V 的歌，所以之前就是别人问我你喜欢具体喜欢 NCT 哪个小分队，我只会说 Dream， 我说其他两个人我都认不全。但这次去了一次现场，我的天哪， Vision V 的歌也很好听，127的歌也好听，去了一次终于要把人认全了，真的。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这个是怎么分支的，因为很多人应该不太了解。
陈宇不是刚了解完吗？
回来立马补了一下课。
嗯，
就反正 NCT 我了解的，如果说的不对就是勿喷。
嗯，
OK， 不会有人喷你的。
嗯，就是 NCT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团体，对吧？然后他们就是会挺多吧，
几百个？
没有，
几十个吧，差不多。
20几个。
啊，20几个。
顶多了。
那也挺多的，挺多的。
嗯，他们会分挺多小队，比如说中国人他分到了叫 Vision B， 然后还有日本他叫 NCT Wish。
嗯
嗯。它是根据不同的种族来划分，
也不算，因为他们 NCT Dream 和127我看就感觉像是更多像是就是风格上的不太一样。可能 NCT Dream 更加的怎么说青春活力一点。然后127可能就是
帅帅的。所以说就是有的人可能会穿插到不同的小分队。
对对对。
嗯，
这个得问李慧杰了，他比较了解。
确实，就比如说李马克他就在很多小分队，罗在明也是，感觉他们就在不同的小分队里就展现了不一样的风格。
哦，
还挺
那很全能 NCT 啊，
全能 NCT， 欢迎大家来粉一下这个 NCT Dream NCT 127 NCT Wish， 哎呦，
就整个 NCT 都粉一下，
都粉一下，
都来看一下，都看一下。哦，对，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NCT 127它就是在表演的过程中运用了很多中国文化中国元素，是吧？
对，确实借用很多，像 KKT 也有，
对，然后他歌词里面也有。
嗯，
对，我
提到李小龙。
哦，李
小
龙，说明我感觉他还挺尊重我们中国文化
的。
对的，对的，就是我感觉他就是他用他是那种正大光明的，因为
会指出说是
指出
借用了我们的文化，
这是中国文化，对的。
嗯，
他不会说把这个改成，
然后
稍微改一改，然后改成韩国的东西。
哦，嗯，那还挺好的，感觉让中国粉丝还挺欣慰的。
我感觉 SM 还挺尊重中国粉丝的。
嗯，
包括他们也经常出一些中文歌啊，包括就比如说 XO 吧，他早期就是基本上很多歌他都会有中文的版本。
嗯，
而且包括他 NCT 还专门有中国的小分队。
哦，很不错，很不错。那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叫 Rise， 对吧？
嗯 ，Rise
有一个别称叫拉椅子。
对，拉椅子。
其实我当时最开始都一直不太确定这个团是哪个公司的。
嗯，
我这次过去的时候，哇，原来这个团是 SM 的。
嗯，
其实当时我一直以为我都没有听过这些团们的歌，但直到他们演出的时候，我一听，哇，这歌我听过，
特别出圈
，特别火。
对，就很多社交平台上其实会借用他们
的
歌，
对的，
编辑一些视频什么的。那你们还有是啊？对，近期不是比较火的一个舞蹈叫什么 Lucifer
啊 ，Lucifer 哒哒哒，
这是哪个团的？
这个按理来说是
SM 里面那个，对对对
，Shiny 的
，Shiny
对的，
挺老的一个前辈，
挺老的一个前辈。
哦，
但是就是最近是因为他的那个，算是因为他们翻跳又火了一次吗？能这么说吗？
对，是因为那个
因为他的
练
习
生，
对的。
哦，因为我当时一直以为这是个新歌
啊，不。
练习生团队
翻跳的特别帅， JJ 真的很帅。
练习生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他们
就是预备 出道吧
出道了。
那可能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出道，
对，他们其实咱们不是看到挺多，大概有几十个，
感觉
有
十几个
练习生，但是他们可能最后出道的可能有七个。
哎，希望他们都能出道。
但如果没有出道的练习生该怎么办？
我之前了解过到的就是一些没有出道可能会去一些其他公司去，因为相当于你比如说你这个公司现在出道了一批新的这个成员，那你可能距离下一次出道又要过几年，那可能在韩国的话你年龄在慢慢的，对，
但因为我记得我觉得 idol 就是吃一个青春饭嘛，
对，
但如果没出道那就很不幸了，可能就是跟这个，
对，他们可能就要换公司去看能不能
还能继续
其他出道，就觉得在自己本身公司里除非就是可能 solo 或者怎么，但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他们竞争确实很激烈，韩国的
是这样，那很可惜啊，如果出道不了的话那有的可能又要转型去干别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韩国 idol 产业其实挺残酷的。
对的对的，
但是我觉得去看真挺值的，你看咱们当时去 LA 的时候还也发生了一些糗事，谁想来讲讲呢？
可以，
李慧姐吧。
好，李慧姐讲。
要从
最开始
开始讲是吗？
对，
首先呢，就是为了让成果还有陈宇多睡十分钟，我选择了在8点，我们的飞机是几点？
10:06。
对，10:06起飞，然后呢，8点吧？
对，
还没有起床。然后我说没事，成果给成果打电话喊他起来，他说我想多睡十分钟行吗？我说行，那你多睡十分钟。后来我们8:30出的门，然后。
8:30几出的门
，OK。然后在一开始坐上那个车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误机的这个想法还没有很
浓烈，
就是坐着坐着感觉不对劲，因为路上开始
堵车了，对，
堵车，然后说哇完蛋了，这怎么办？然后呢，当时陈宇就在我旁边一脸沉重的说，感觉要误机了。当时还在哎，怎么可能没事？不可能误机的，我们9点还到不了机场吗？9点果然没到机场。然后因为我们这次坐的还是一个联航，叫边疆航空，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尽量避雷一下这个航空，能不坐就不坐。
确实，
虽然这确实有我们的问题啊，就是当时大概是9:20到的。
嗯，
对，
按理来说其实应该是可以帮我们把行李给
托运的，
但他说不行。最搞笑的是我们带了一个32寸的行李箱，
不是，是28寸，
28寸的行李箱，
就是我们出国要那种大的，
对，那种特别大的行李箱。然后呢走到他面前，他说不能托运，我说哦，那我们说哦，那好吧。然后他说但是你可以直接带上飞机。
好离谱，
我就当时还特地反复问了一句，我说这个 size
的
可以
带上飞机吗？他说当然了，你就拿它去安检，你就直接带上飞机。
他特别笃定，
一脸平静，特别笃定说，我说连他都这么说，那肯定就能啊。主要当时那个安检队伍排了很长，我们当时但没办法，既然他说可以带上飞机，那我们就搏一搏，我们在那里一直排到那个安检口，那个叫 TSA 吧，
对，
工作人员跟我说，你为这么大的箱子你为什么觉得可以把它带上飞机？我说工作人员跟我说的。他说怎么可能，哪个工作人员跟你说的？边疆航空的工作人员跟我说的。然后他说边疆航空的工作人员就喜欢说这种话，然后他把我赶走了。
然后我们就当时我和陈果两个人在
对
排队，还被骂了。
他说我们插队，
对，
旁边人说我们插队，
但是我们就后来就是知道说不能就不能带上去嘛，我们就回到那个边疆航空的值机口，然后那个人跟我们说，哦，不能带吗？那你就要重新预定吗？
那么就 rebook 啊。
哦，但今天的已经就是没有了。
对啊，
你们得去一个转机差不多有个20多小时的一个地方。
太逗了。
这盘航空要坐吗？问我们要坐吗？
很冷漠啊，很平静的就把这么残忍、这么冷漠的一番话就这样平静的说出口。
他是说，哦，不能带吗？哦，那就 rebook 呗。
我还以为就是会给我们退点钱或者怎么样，他会说不好意思，完全退不了钱。最主要我们还买了那个行李额，
144刀的行李额，就一个箱子144刀啊，
真的很贵，也没用到，140刀什么概念啊？然后这是我们为了
第一个
追星的第一大损失。
第二个是不是就是
车子
吧？
对啊，
车子那个事情。
对，
就是我们当时也是啊。我们在当时
6点开场，
我们5:30来到了那个麦当劳，离的
对
比较
近，距离5分钟，距
离
场馆5分钟的一个麦当劳。
但我们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飘了，我们还在那点了一份很淡定，点了一份吃的。然后呢，陈果在那里化妆，然后呢，我在旁边玩手机，然后呢，陈宇也在旁边化妆，我们就慢慢悠悠，最后到了多少的时候才开始发现事情不对？
40几，我说45必须走了，
没走，45也没走，
对，没走啊，
50吧，
你上厕所了？
没有，回来了，那个时候已经回来了，
对对，不是那个50了。我身上说真不行了，主要是当时他们让我就是搜一下场馆离多远，然后我搜错地方了。我当时一搜那个场馆离我们要20多分钟。
不是，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心已经死了一半了。
然后所有人就开始着急。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哥问我们，哎，
你们
要不要我带你们过去啊？然后我们说不要，
我们自己有车。所以小哥应该也要去看演唱会，他特别
挺着急的，
他特别好心说，我也有，我可以，我有车可以载你们过去。
就不要，我们自己去，我们有车。
就这个让我们错过了非常
精彩的一个表演。
嗯，然后开到那边发现没有地方停车，
排大排长龙，
大排长龙。
场馆门口真的是人特别多，
大家一定如果要自己开车去，一定要早点去，一定要早点去，真的要早点去。如果不然的话，就是如果去的晚，千万不要自己开车去，一定要打车去。谢谢大家。
要不极致晚到极致的话，也其实也能进去的。
如果你要迟半个小时，那当然也可以开车去。
对。然后我们当时还很担心看不到 aespa， 因为这趟旅程可以说陈艺宇最想看到的团体应该就是 aespa。
对。
aespa 的表演还比较靠前，当时我们就说，要不然你先下车，我们去找地方停车。
但是他坚定地跟我们坐在了一起。
对，说我们先停好车，到时候再去吧。
对。
然后呢，我们就在那找车位，找啊找啊找，就是找不到。然后旁边的那些，就比如711门口那些车位，我们又不敢停。
不敢停，他拖走。
快不对，因为之前我们有个朋友就经历过车被拖走的状态，被拖走的话就是另一笔特别大的开销，因为我们有一个五月魔咒，就是在五月的时候。会有一个朋友特别的非常不幸运，我们就担心这个事情再次发生，所以说我们就是找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了下去，然后又打。
最搞笑是我们在那个超偏僻的一个停车场里面找了一个最靠里的位置，
最偏僻的位置，就那旁边是垃圾桶。
对。
然后还就是以防车被拖。
对，然后我们在那里打了个车。
对，虽然到了，其实也迟到了。
也迟到了，对的。
但是大部分还是没有错过，对吧？
错过了练习生。
对，错过练习生。那就很可惜了，
那就很可惜了。
但是我们后面又看到练习生别的表演了。
对的，看到另一个表演。
对，我们在门口听到了 XO 的歌，因为李慧杰不是对 XO 非常的算是一个中热粉丝，听到 XO 歌他要碎了，但
真的要碎了，我在外面感觉要掉眼泪了，我真的要碎掉了。然后直接冲过去发现不是，应该是练习生跳的，当时但是我们
翻唱了他们的
歌。对对对，但是我们过去就是一个英国男团。
哦，
但其实我们回想一下这个经历还是
挺难忘的，
还是挺难忘的，
很有意思啊。
说到掉眼泪，我想到了某些人在看演唱会的时候真的掉眼泪了，是看 XO 我们的这个李慧杰女士。
好，蔡丽，就是大家能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就是你从小学开始就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人，但是就像是因为之前太小了，然后一直没有机会能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算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遗憾，所以这次能现场看到朴灿烈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幸福。
对，虽然是离得比较远，看的是大屏，但是还是很幸福。
还是很幸福。
他真的是幸福落泪了，秒落泪啊！
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幸福。就像是陈宇第一次看 aespa 的时候，是不是也落泪了？
对，两人都在狂哭啊！我都有他们手机有他们那个哭的那个视角，很好笑。
懂，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一种。
这就是追星人的这个心理状态。
嗯。
就感觉自己的偶像真的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跟平时看电脑还是不一样的。
嗯，
虽然距离他们很远，但是感觉就是还是、
嗯、是的是的是的。
嗯，
那其实我感觉我们俩都不算是那种
很狂热的类型，
特别狂热的那种追星。
这还不狂热，
但是真正狂热的那种应该就是
就经常会被他们
老追线下之类的，
就到处飞。
对，
他们追线下会追麻吗？
绝对不会，
还是每一次都是非常有热情。
因为你想，就是他们线下追的话可能接机啊什么会近距离接触、
嗯、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这一次结束会期待下一次跟他们 idol 的
对对对，所以还是每一次都很期待。
哦，是这个样子。现在呢我们插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精彩哦，欢迎回来。那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说。对，那你就说像类似这种狂热粉丝，就是他们应该付出了很多心血在这个偶像身上、
嗯、
但我们就是可能难以避免的就是偶像会塌房，如果面对这种情况会很崩溃吗？
虽然说这能提吗？那个人的名字
能提，能提，当然能提。
Chris Wu，
OK，Chris Wu， 好，我们就这样提。
但是其实他当时塌房的时候，我就是对，可能对他就已经就没有那么喜欢他，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在这个团里面了。
嗯。
但是哪怕是这样，对我的冲击也是很大的。
嗯。
毕竟就是小学的时候，他对我来说就感觉一直是一个偶像。
嗯。很大的滤镜在他身上。
很大的滤镜，就像是一个。就是像一个榜样一样，虽然这个词可能太严重了，但是就是感觉他塌了之后，就是给我弱小的心灵还是带来很多的伤害，何况是他的那种真爱粉。
嗯，小小的老子受到了大大的伤害。
然后我当时就把家里他的小卡，还有包括当时他的海报全给他剪了。
妈呀！
全给他扔了，
肯定很难过啊。
对，就是，哪怕是我这样一个不是那么狂热的粉丝都会难过，何况是他的真爱粉。
OK， 那陈宇有相关的经历吗？你也笑了，说明你也有。
在这个初二的时候，国内有一部综艺，选秀综艺叫《偶像练习生》。
哇哇哦！
当时就是喜欢了这个蔡徐坤。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很喜欢他，当时还没有那个篮球梗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然后他出现那个黑梗的时候，我其实挺难过的，因为其实我身边所有人，包括就全都在说这个梗，你知道吗？而且他们就是知道我喜欢蔡徐坤之后，会故意在我面前说，你知道吗？
好过分啊！
所以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从初三开始，感觉就是一直就是有不停的人在我旁边开这个玩笑，你知道吧？
那就是很，
但那个时候还是很喜欢他，你知道吗？然后一直喜欢到去年、前年的时候，他不是暑假的时候塌房。
嗯，
靠，当时真的怎么说呢？真的很无语。
嗯，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首先我觉得 idol 跟就 idol 偶像跟演员他们这些性质不太一样。
嗯。
尤其是他这种选秀出道，他是靠的粉丝的这个打头，他是怎么说粉丝为基础，但是可能像演员他们是拍电影拍电视剧这样
靠对粉丝打头的话就是花粉丝的钱，
花粉丝的钱，
嗯，
包养这个
哦，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哎
OK，
而且主要是我觉得他那个行为不管是从就是不是谈恋爱的问题啊，我觉得他就是人品道德上的问题啊，他怎么能够就是让一个女生这能说吗？
能说。
怎么能够让一个女生就是流产啊什么的，就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在我看来，那我觉得她反正就脱粉了呀。
嗯，
辜负了粉丝真心啊，真的。
确实。
她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么多粉丝，眼含热泪的看着她挥舞着手里的应援棒，她怎么就是能心安理得的干出来这种事情？
真是，但凡为粉丝考虑一点，我觉得还是个人问题。
其实当时我觉得她那个事儿出了之后，她立马就是。他不会承认，就是比如说立马站出来说，就承认这事儿是他干的，或者怎么样，我都觉得他是一个
比较负责任的人。
完了，我感觉要被骂了。
要被骂了。OK。
感觉要被骂了。
但是他，我可以理解你，因为作为粉丝，肯定就是希望自己的偶像是，能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呈现在这个粉丝面前，也不希望这个坏的事情是他做的，但他真这样做了，你也很无奈吗？
所以其实我感觉这件事让我更加的认识到粉丝对自己偶像的滤镜是很大的，你知道吗？
感觉就是在粉丝眼里就自己的偶像都是很完美的，就感觉你这样就是让他们的怎么说呢，尤其是比如说有些粉丝可能还会把自己很多情感就是情感支持放在一个偶像身上，那种狂热粉我感觉就是受到冲击是
更大一点
的，很大
的。这种叫梦女吗？
感觉就有点梦女的那个意思了吧。
什么叫梦女啊？
陈宇知道吗？
是我理解的呀，就可能会幻想是那个吗？
对，是感觉就是幻想、
跟偶像结婚，
对，
是自己的男朋友，就男友粉
啊，
老婆粉吗？应该叫。
但其实我是怎么说呢？虽然 idol 谈恋爱不太好，但其实如果是谈一段健康的恋爱，
你也支持，
我是支持的。而且他就是像比如说，又要提及另一个敏感人物，
可以你讲，
鹿晗跟关晓彤。
嗯，
就他们当时不是就是在一起然后官宣嘛？
嗯。
就我还是蛮佩服他这种
勇气，
对，
但是就有点不管粉丝死活了。其实我觉得他们当时那个年龄不太适合，
关晓彤
至少是对，至少是关晓彤当时多大？19、20？
十九吧。
对，我觉得你可能就是等到鹿晗30岁左右发这个事儿出来，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争议，但可能就是当时大家觉得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就我感觉，比如说现在像是 Super Junior 任何一个人说自己谈恋爱，我都觉得。会好很多，但如果现在当然这样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假设，虽然不可能发生啊 ，NCT Dream 比如说现在有个人说自己谈恋爱了，我是完全不能接受，我会立马脱粉的。
OK， 因为他们现在还正是自己的事业高峰期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谈恋爱真的是很不负责任。
嗯，确实，他们做这项工作的话，确实就是需要不能干一些违背自己职业的一些行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算是违背他自己的职业了。
你现在就是你承担了这么多的，身上承担了这么多的爱和支持，你就得对他负责。
对，因为就是女友粉确实是会比较多一点的，
对的
把他幻想成自己的老公这样子或者男朋友，是吧？
对的。
说到这个女友粉，你们觉得追星会就是影响你们的择偶标准吗？
我觉得还挺会的。我觉得就追星很大程度的提高了我的择偶标准。
嗯，怎么说？
就是我现在就会很期待，就是现实当中可以谈到一个像朴灿烈了
那么帅的帅哥，
那么帅，然后又会弹琴又会唱歌，然后人还很幽默，然后呢还很温柔这样子的人，还包括罗在敏了，就是 但是当然就是这样子肯定是很难碰到的，就是碰不到的，所以感觉是有影响的，对我的自我感
觉。对，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明星他们这个你对他的了解只是表层
的，对
的，
也是有带了很多滤镜的，
对，还是滤镜比较高，就说现实中
很难碰到的，
因为你不可能对于一个人幻想这么充分，除非是追星才会这样子。
确实确实。
对，那你的陈英语？
我觉得是追星能够清晰化我的择偶标准。
清晰化我觉得还挺好的，对，就是如果是放作我的话，我其实如果说形容我的择偶标准的话，我只会用一些假大空的词，然后呢就具体是长什么样子我也不太确定。就你这种话可能就是你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偶像对标找一下现实中的人。哎，说明这追星真的对我们生活影响很大呀。那你们有没有就是遇到过这种非常影响特别大的事件，因为追星？
我好像没有相关的影响特别大的事情。
我有，虽然说追星给我带来大部分都是正面的，比如说我有很多因为追星而认识的朋友，但是曾经发生过一件因为追星就是让我闹掰了的一个朋友。
这么严重？
对的，虽然说其实每一件好像都是小事儿，就是当时我很喜欢 XO 嘛，然后他喜欢 BTS， 真很幼稚，说出来真的很幼稚。然后呢，他经常喜欢在中午给我看一些 BTS 的视频，当然当时其实我对这个团没有什么很不好的印象，虽然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就是因为当时 XO 和 BTS 就是两个当红男团吧算是，然后所以说他们可能经常有比赛什么的都是对家，所以说他们两个的粉丝可能也没有那么和谐，然后呢，当时我的那个朋友他也不是很喜欢 XO，但是其实我当时对 BTS 是没有什么坏印象，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因为他，对，因为他其实我一开始是有很多正面的印象，因为他带我看了很多跳舞的视频啊，唱歌视频，我都觉得表现得很好。但是第一次让我对他有一点就是不高兴，就是之前有一次朴灿烈，他因为一些负面的新闻上了微博热搜，然后当时我那个朋友下了课间操就跑到我的面前，特别大声的笑，真的哈哈哈。你知不知道你家哥哥什么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上那个就那个事情上了热搜，然后我当时还很伤心，虽然我很相信朴灿烈的人品，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换谁都会不高兴，然后我说我觉得这个不好笑，
有点落井下石，
有点落井下石，反正他一直在笑一直在笑，然后我就说我真的不太高兴，但是这件事情后来澄清了，然后但是其实反过来说，当时 BTS 的负面新闻出现的时候我都是站在他的角度上说话的，所以我觉得他还蛮幼稚的。第二次就是让我彻底就是觉得这个人是他人品不行，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能说吗？
能说。
边伯贤的笑着的
黑白照。
黑白照。然后还给发了底下还发了一个评论说，我家哥哥在台上领奖，你家哥哥只能在台下鼓掌。我天哪，看到这个我当时瞬间就炸了，我就说以后你要是想发这种东西就屏蔽我。然后呢，他当时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他说那行，那我就屏蔽你。其实如果但凡这个时候他跟我道个歉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追星归追星，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正常生活。
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通过追星认识到这个人品不行，
对的，
他好在没有在别的事情上对你进行一个非常严重
的
伤害，
对的，
这说明只是人的问题，并不是这个追星的问题，因为追星展露了他不好的一面。
是的，我觉得追星真的不要狂热到这个地步好吗？就是我们就喜欢自己喜欢的，专注自家。
对，不要、就是、也不要黑到别人，
对，不要黑别人，
每个人好好的都挺好，
每个人好好，对的，
对
的，
是这样的。那现在插播一条广告，我们广告之后更加精彩哦，欢迎回来。 OK， 我们现在就是继续这个话题，接下来就还是跟追星有关的，就是你们觉得就是如果你以后有孩子了，就他是一个非常狂热的追星爱好者，你们会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要看他狂热在哪个方面，如果只是比如说他特别想去看演唱会，然后凌晨什么抢票啦，或者说想去韩国或者想去更远的地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种狂热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就像我说的上一个例子，如果他狂热到了那种
伤害到别人，
伤害到别人，或者说已经有一点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那我是不能接受的，那我就会阻止他了。
那你呢？
我跟李慧姐想法差不多，就是我觉得不能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吧，就是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情绪不会被影响太大。
对的，
也其实就像你们之前说的，把那个偶像当成榜样也挺好的，给他一些正面的这个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也挺好的，所以说偶像真的人品好是非常重要
的，
真的，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也会追星，把他们当做自己的这个榜样来进行一些模仿他们的行为，我觉得所以说偶像算是 对于小孩可能是一个人生的引导，我说实话。但其实有一些就是特别疯狂的，可能会像那种私生
啊
那种话题，
私生确实那个太恐怖了。
可以解释一下私生是什么？
我的理解，
嗯，
私生就是那种已经开始侵入到了偶像的私人的生活时间了，
嗯，
比如说可能会打他们的私人电话，或者去他们自己住的地方，然后干一些，比如说拿偷走点什么东西啦，
哦，这
或者说是留点什么东西在，反正早期的 XO 真的有这样的粉丝，
就真的潜入他家，
真的会潜入他家，真的会潜入他家，
嗯，
陈宇应该是。
你有了解吗？
应该也是
有一点了解的，当
没有说他是
陈宇，不是陈宇，不是啊，只是说他应该有点了解。
快解释清楚。
陈宇不是，陈宇不是，
我是喜欢过十团的严浩翔嘛，所以对他们这个团体是比较了解。嗯，然后应该大家都比较清楚，时代少年团的粉丝都比较
疯狂，
而且他们其实
低龄化，
对，年龄挺小。我在我了解的范围之内，就是好像他们有粉丝会去他们之前的酒店。
嗯
的房间去拿剩下的东西，比如什么牙刷什么东西我也不懂，
为了什么
自己哥哥的牙刷，
有点不太懂。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他们会有某些人的就是自己家的住址，
他是怎么打探到这个东西的，很好奇啊。
我也不知道，其实挺牛的感觉，就是
跟踪吗？
也不是吧，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户口嘛，我也不懂
户口，
我不知道，我乱说的，我不知道。
有可能就是他们经纪人或者说是助理什么的卖出来的，
哦，有可能
是工作人员真的会卖，
嗯，真的会卖。
对，因为有些那些，就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跟 idol 做同一个行，不管是明星还是 idol 都会做一个同一个航班，他们是怎么精确到他就会做这一班？
那个是他们因为有他们每个人的身份证或者是护照号码，
对，这些
就可以查这个航班的信息。
对啊，这些泄露的人肯定是跟工作人员有关的，要不然就是航空公司。
嗯
嗯，我肯定是有这个产业在的，所以才会有这。
我之前听过最恐怖的是，有十团的粉丝到某一个成员的家，就家门口去敲门，
好恐怖，
挺吓人的。
哎，为了啥呀？
不懂，其实真挺吓人，有点就是侵犯到他自己的一个私生活了，我感觉。
嗯，这种真的是太恐怖了。
对。大家千万要理智追星，
真的要理智，真的不要疯狂到这个地步哈。
对，对，咱们这聊了半天，只聊了一个 SM 公司，就对于韩娱，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公司就比较喜欢的吗？还有比较了解哪些，就是哪些公司比较戳中你们？
这个应该得陈宇来了吧？陈宇是一个女团狂热粉，
对，他对各个公司相当了解，而且尤其他特别喜欢扒一些舞蹈，
特别会
学得很快啊，主要
真的学得很快，
就一出新歌就秒会那种。
哎，他就是那种会。只要耳朵里在放，他的手、他的四肢，连他的脚趾头都会忍不住开始动。
开一个就比较过分的玩笑，跟男生空气投篮有什么关系啊？不是，有什么区别？开玩笑，开玩笑。哎，我想起来，在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女团特别火，是叫 Blackpink 对吗？
对。
她所在的公司是
YG
对吗？对。但他们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这个团队？
团体还在，但是其里面的三个成员都已经没有跟这个公司有合约了。
三个成员都没有了？
对啊。
只有谁有？基素吗？
基素。
我就记得当时就是对，但他们现在都已经 solo 出来了是吗？
但他们还会就是如果有团体的演出的话，他们还是会
一起
演出。
会有视频吗？
有啊。
那他们这个团队还会再出歌吗？你觉得以后很难？
不好说，可能会有，但是不会频率特别的多。
嗯，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团队里，可能当时我对他们个人的了解不太多，但是他们现在真 solo 出来，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人叫 Jenny，
嗯，
他新出了一个专辑是吧？
对，
很洗脑，他每首歌都觉得好好听啊，
爆好听，
对，爆好听，不是不好听，
爆好听，
对，嗯，你觉得 solo 和他在公司里面有什么区别吗？
他们以团队的形式演出的话，他们的歌曲都是公司给的。但可能自己 solo 的话，他们会自己参与到这个作曲编曲中，就可能会有更多融合他们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特色在里
面。对，所以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的 solo 都很有自己的特点。
哎，很洗脑啊，就是很有特点，
嗯，
确实很有特点。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相关 K-pop 的内容和话题，所以现在想要放一首我们三个人最近都比较爱听的歌给听众们听一下。
깬 것뿐이야 또다시 까마득한 저 슬픈 별 하나 저에다 서툴게 인사 기도하다같은시간에
Just for a minute
같은공간에
Save for a minute
그때봤던순간
모든게너와나위에멈춰있던그순간
왜그게기적인
baby 너 대신 아플 수 있음에 푹 잠들 수 있게 이 밤이
这两首歌的风格说实话有点不太一样，第一首是 Red Velvet 女团的歌，这首歌好像是为了纪念当时韩国失事的那艘世越号轮船发生的事情，其实说实话这一首歌意义很深重。第二首歌给的感觉可能就是更像是那种有种哄你睡觉的感觉，就是声音特别的温柔，让你就是晚上能做个好梦，这就是歌曲比较有意思的一点，不同的歌可能会对应不同的含义。歌曲不仅能表达故事，还能表达一些情绪，以及可能是一些文化输出。咱前面不是一直提到说内娱没救了吗？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啊，就是张艺兴的那个团队，那个女团叫 Red， 对吧？
对，
他新出了一个新歌，感觉就是结合了很多中国文化，就比如说什么咱们的陶瓷啊什么的，就是
母亲河，我记得
母亲河啊，对，虽然他的歌词是英文，
对，
但他发音成中文感觉就是非常有铿锵有力啊，就感觉真的是在输出我们的文化。虽然就是他们网上会有争议说这个为啥就是不用咱们中对不用我们中文唱这首歌用英文，但因为现在目前这个英语确实还是世界上最常用的语言之一嘛，
对，
然后我觉得这样文化输出也是蛮好的，所以他翻译过来也是很好，就唱起来朗朗上口的那种感觉。
但是真的还是希望我们以后中国能多多出一点中文的歌曲，因为像现在韩团其实他们哪怕是在往美国输出欧美输出的歌也都是韩文的，感觉反而这样才能更让就是别人能学习到当地的文化，包括现在很多人因为 K-pop 想学习韩语，我也希望未来可以更多的人因为 C-pop 来学习中文。
确实
我感觉就是 K-pop 在他们的文化宣传上还是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作用的。虽然说我们中国也不需要单靠这个 C-pop 来宣传我们的文化，但是
感觉还是会助力很多，让更多
希望 C-pop 能出圈的。
对的对的，但我觉得有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因为他们有的韩文歌不是韩文加中文夹杂在一起，
韩文跟英文吗？
对啊，对对对，韩文加英文，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最开始韩 K-pop 确实是比较出圈，然后大家可能认为的设定就是韩语，就是在这个 pop 圈里面是比较那什么，但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吧，慢慢来吧，就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
C-pop 发
扬，而且我希望我们就是 C-pop 的风格不要就是局限
模仿，
对，模仿到 K-pop， 可能要怎么说呢，更多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因为我感觉现在其实国内很多歌曲就有点在模仿这个 K-pop 的。
确实确实，我看那个 MV 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还以为不知道是以为哪个韩团确实很像，是可以学习，但我觉得如果能做到就是有我们自己的特殊的一个
特色
风格和特色，我觉得也是相当好的，感觉就是可能渐渐好起来了。毕竟这最开始产出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开始产出的，
但其实我觉得 他们这个团真有希望。
嗯，真有希望，确实很出现。我觉得就是包括 TikTok 现在也是很火，很多老外在模仿，在唱这个歌什么的。嗯，用他们比较容易懂的歌词来唱我们中国相关的文化也是可以的。
希望我们就是求同存异一下。
对，求同存异，可以可以。OK， 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么多跟 K-pop 相关的知识。
OK， 在节目的最后，希望我们的嘉宾能够给我们听众送一句话，
来吧，李慧杰。
希望大家可以理智追星，然后度过一个特别特别幸运的五月。
Callback 了 ，callback 了，厄运全走开，好运全过来。
对的。
陈云有什么话想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吗？
希望我们的 C-pop 越做越好，然后祝大家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陈果，祝大家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